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法国第二集。
但是对讨厌法国的，可以不用。可是还是可以继续听。
我觉得讨厌法国人还是可以继续听吧，看看人家就是为什么吴恩慈。
有人会讨厌法国人吗？欸，可是我说实在，我之前前几年看一个剧叫《找我经纪人》，也是法国剧，看完之后觉得我好想当法国人。
喂，
当然首先中午就会喝香槟，酒很便宜，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自由奔放，没有框架。欸，就是他也不管你有没有离过婚，有没有生过小孩，
是。
他不 care， 他就是 care 你这个人。当然可能是剧的投射了。
对，
但我这次去看了，去了法国，还是觉得我下辈子可以选，我想要当法国人。对啊，
很自由奔放。
然后不会让工作凌驾于生活。当然也很讲人权，
是，
就是确实也很平等。
再
来就是，我觉得你这环保仔也喜欢吧？我在这十天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塑胶袋 ，zero。真的没有任何塑胶袋，大家都用就是布袋、帆布袋。然后连流浪汉都有养狗。
狗，好像蛮多国家的
大狗，
欧洲国家
他们的狗就是他没有在管什么餐厅可以进哪一个餐厅可以带狗，所有餐厅都可以带狗。然后大家也都是很觉得很
集中平常，
集中平常就是狗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哦，我其实会觉得如那个好像蛮多欧洲价值，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啦。
对
对，但因为你知道法国它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以外交观点来看的话，现在台湾其实欧洲国家里面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因为它很轻重，
它很轻重，没有啦，最轻重的应该是德国吧。
法国也很轻松。
对，法国也很轻松。可是我们现在的驻法大使很厉害。就辩才无碍。
辩才无碍。而且蛮认真在做一些外交的。对对对。好，那说回来，你这次去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经典？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第一个有一个反思。就是我记得，这应该算是我一个就是有一点。不能说是反思，应该要承认过去的想法的狭隘。就我以前在节目有批评过说，就是为什么台湾那个奇美博物馆要弄得那么就是欧式，歌德风嘛。
对对对，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有点
对，
我把它跟那个就是一些比如说亲近农场的英格兰装，我就觉得干嘛那么俗气。可是我这次去之后，我朋友男朋友讲一个很有道理，他说就是他看完之后他就更感谢许文龙，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去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不管是就是不管是欧洲或日本各种，
是，
可是许文龙他就把这些文化带来了，所以他也想要盖一个类似像凡尔赛或什么，就是他也想要盖一个欧式的建筑物博物馆，让大家沉浸在这个文化里面。对，我那个瞬间就觉得自己很野蛮。
哎呦，不要这样，
就会觉得说，哦，对，应该就还是有一个资本跟阶级的差异，就是我有钱，小时候我家人就给我资源让我出去嘛，
是，
对，然后我自己刚好收入也够，所以可以一直去看看这个世界，去吸收这个文明。那但是许文龙就更有钱，他要把这些东西带回来，比如说他的兵器博物馆，他的兵器呀，乐器呀，各种雕像啊，绘画，像这最近奇美博物馆还有引进英国的画廊的一些绘画嘛，什么梵谷啊，
是，
就是然后他盖成那样子，其实就外面有很大的花园嘛。
好，要特别讲一下齁，奇美博物馆它不是哥德式建筑，它其实是新古典主义式建筑。
哦，新古典
建筑。对对对，然后呢，
对对，
就是说其实、
凯旋门也是新古典主义。
没错没错。那然后呢，这个奇美博物馆它其实在建造它的设计的概念，除了它是有新古典主义的这样的欧洲的建筑物的这样象征之外，其实它里面其实加了很多台湾元素，只是因为我们比较不懂啦。
那新古典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新古典主义到底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这个简单的用维基百科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算是罗马经典风格的复古跟改造。对对对对对，好不好？
啊，哥德式应该是有高的穹顶啊，
是的，是的，
然后有什么？哥德式还有什么？
哥德式就是高的穹顶啊，或者是比较尖，它都会比较是尖，
像米兰教大教堂，
对对对，很尖的那种
卢王大教堂，
对，尖塔的那个样子。还有就是好像我记得玻璃花砖吧，
外面有一些雕像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大家如果看福利脸，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是哥德式。
哦，真的哈，
你还没看到那边。 样，就觉得那个作者一定有去过，
去过这样。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你日本人到底多喜欢欧洲文化、啊？我想凡尔赛玫瑰，我小时候我最先知道凡尔赛宫是因为日本人画了
凡尔赛
玫
瑰，
是，所以我对于路易十六啊，路易
十
六推上断头台跟玛丽
皇后，
这个就是。是因为日本那个
凡尔赛玫瑰，
对，
这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哦，哈。
我那时候有看啊，
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
华视六点半
女主角为什么就是要弄得像男生一样
哦，
对我很在意这个事哦，所以你去了凡尔赛宫，
有啊，
好，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所建的，
对他，因为他不喜欢罗浮宫嘛、嗯
是是是，
他觉得什么那边是不是类似风水不好啊，还是那边怎么样的？
不过他就是建造了一个非常滂沱的，
是不是很厉害耶？而且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就是又要扯开了，就是凡尔赛宫外面它就是几何式的花园，然后它宫殿也是、
嗯，
然后所以意外的我又爱上了一个很经典的。LV 这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爱这个牌子，那后来现在就渐渐的，就是
你说 LV 吗？
对，他现在是觉得说他的那个几何图形就跟凡尔赛宫几何图形
很
类似，
像
然后那个 LV 的那个字母，以前会觉得怎么就是有点太高调啊什么的， 没有，他们其实像法王他们路易十四，他们就 L，
对，
或是他们以前的更早的国王就很爱自己姓的开头用那样子的罗马数字的感觉、
嗯，是，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牌子，然后他那个牌子确实18世纪、18、19世纪的时候也是。帮沙皇什么做行李箱的、
嗯哼哼哼，所以你就突然觉得哎、欸，开始有历史感了。
对，有历史感，然后再加上这个牌子就很会啊，他这次会帮奥运做奖牌，
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新闻，
有
然后他奖牌的材质呢，还是埃菲尔铁塔。维修埃菲尔铁塔剩余的
铁
就回收的，还有环保，看他们多多
环保意识
啊，然后弄得很漂亮。然后他那个到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奖牌的盒子的那个。一定也是他们家的，
哇塞！
就是整个你就加分呐、啊，你就是
加分对这个
看了就会想要买耶、欸。所以我觉得品牌的经营还有整个真的是，
嗯，
就会觉得法国真的好多文化，好文化哦、喔，就是
就是处处皆文化啦。但是你知道，因为在欧洲当时候，比方说你从文艺复兴之后，其实它影响的是整个欧洲地区
啊，对对
对对，所以其实同时间你可能到了这个其他地方，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文化冲击跟那种艺术冲击，对啊，好不好？
就去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反思，就觉得以前自己没有，就是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你没有去体会到其实徐文龙用心良苦。
嗯，
我觉得啦，我就想要把整套移植过来。
OK OK，、
嗯、所以我觉得去完之后还是有机会，还是要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徐文荣他的那一套其实跟那种比方说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巴黎春
啊不一样啊，
哎、
欸、
对对对，什么厉害，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想要复制一个完完全全的欧式，那个就是表象，
嗯，
但是徐文荣他的构想其实他是有底蕴的，
嗯、
他有 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的，
他有他的理念，
他有他的理念的，哎、嗯，确、欸、实是这样子，
真的
好
不好，他不然他那些盖博物馆的钱，他就澳洲买一个城堡啦。
哎，对啊，确实是，嗯，确实是这样子，
无私的分享，真的奉献，我觉得，
嗯、而且应该是说有钱人你有很多选择嘛，
嗯 嗯, 嗯，
对，
他选择这条，
对，你可以选择去选总统。
你可以选择买城堡，
对，你也可以选择买城堡，但他选择的是他把这些东西留在台湾。
嗯，
确实是呢，哈，这样想起来
真的蛮特别。然后第二个反思是，其实我自己我有一个很大文化冲击，就是我们进去女厕的时候，竟然洗马桶的清洁员是男的。
嗯，
你在台湾有遇过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在台湾一定被投诉。
那个男的其实是年轻。就是两个男的哦，两个男的在洗，有一个男的大概是50岁，一个男的大概比我小，
是哇。
然后我其实我那一刻我也是吓一跳，
是，
我还想说我是不是走错，可是不可能啊，前后都女的，可是前后的法国人都是一脸就是哦
无所谓
无所谓，
嗯，
这件事其实让我蛮大的冲击耶，
嗯哼，确实在法国他们的性别平权其实是做得蛮好的，
就是好像要到是不是要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女生？然后我就回来之后，我就跟龟子聊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就说，哎、欸，他在男厕其实蛮常看到欧巴桑来打扫、
啊，对啊，
但是你看台湾怎么可能
是？
然后就是让我不知不觉就让我想到跨性别的厕所的问题啊，代理孕母啊，甚至我还想到 face，、
嗯、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有一些所谓进步价值，如果摆在台湾这个社会，跟现阶段的民意落差非常大的时候，
是
不是会反而引起社会更大的 反弹，然后就会有更极端的声音出现。
嗯，
那但是如果我们又不推的话，就是我们又不去推，比如说你不能因为这样就不推性别平权啊，或是你就
婚姻平权，
对，类似各种的议题。嗯，那但是要怎么推就变得更困难。
是是，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观点去看性别平权的这个法案的时候，婚姻平权这个法案的时候，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多人觉得这是没什么。
嗯嗯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真的，你让同志结婚 ，LGBT 结婚，并没有天不造家子啊。
嗯，
对，我觉得反而让很多老一辈的人，
哦，
我觉得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这没什么。
对，所以你在讲的就是说，法律有时候可以走在比较前面。
我自己觉得就是进步，
进步
式的修法。
但是那个像跨性别这个就很有争议啊。
对，跨性别
或是性别友善厕所。
嗯
嗯，
这个好像都还是蛮那个。哎，不过你知道，因为那个我周末其实都会带小孩在那个两厅院附近玩，然后那个其中音乐厅的厕所是性别友善厕所。
哦哦哦。
对，那因为你知道很好玩，就是那个音乐厅那边的厕所，一楼厕所，因为太多游客了，各地的游客，所以你就会在那个厕所里面看到男男女女，而且各种不同国家的人，
嗯，
都往同一个厕所里面走。
嗯，
我其实有一点不习惯，但是又觉得其实这个感觉蛮好的
哦，蛮特别的感觉，
就是蛮特别的感觉，因为其实它很无害，
不是就关起门来啦？
对啊，因为那就是关起门来，这根本就没什么。
嗯，
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一般其实去餐厅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
哦，对啊，
在餐厅不是
有时候也只有一间厕所，啊，
一间厕所不就也是这样吗？
可是如果都是女厕，有一个男的进去打扫，是不是怪，
怪？对，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哎，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心胸是不是不够开阔？
嗯，然后比如说法国女性都是因为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变很热嘛，
嗯，
就是都鸡突啊，
哦，因为
都
没
有穿内衣啊，
连胸贴都没有贴，
对，连胸贴都没有贴，
嗯，就很自然。
然后在地铁这样子，
这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觉得哇，
吓到哇，哦！所以他们十几年前就这样了，哦，
对对对，他们应该是对，
就
是，
真的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
对，没有人在意这个事。
但是说实在，我在台湾我不敢啊，
你不敢，我也不敢，就是我不想要被指指点点，
就是或是被偷拍或什么的
啊，对对对，
不够进步，
也不落伍。也不会啦，我觉得反而你看哦，就是当他们的社会已经走到那个，我不知道有人还会看到鸡突觉得很爽吗？
哦，
我不知道啦，
就是你要去看他们的性，那是类似性犯罪这种类，还是会有，
嗯，还是一定会
有，一定还是有，跟这没关啊，
是是是，跟这没关，
嗯，
好，还有什么？
就不太知道，就是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刚好最近又一直在思考代理孕母这个议题
okay,
对 ，OK，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在举例的时候，你好像不能就是说。你直接就套用在哦，别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啊？
嗯，哼哼，
你就是要考虑风俗民情、社会民情。可是你如果太考虑的话，好像你这个社会永远不能
进
步。进
步，
就你要怎么拿捏分寸
？OK，嗯，
对，我就觉得，嗯，那一刻我就觉得有点，
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还没开始展开宪法法庭哦，哈，4月23号要展开宪法法庭的辩论喽，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紧张的。
可是法国就我的印象，好像代理孕母也没有，
嗯，
应该是没有，
没有过，是不是？
没有提这个，好像没有这个，
没有代理孕母这个制度，
嗯嗯。
好的，
但是法国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
嗯
嗯，因为他们的福利真的是好到不可思议，
是是是，
就是基本上不生就亏的福利。
了解，
嗯。然后他们未婚生育的比例也是最
高，嗯，
可能就是真的不想结婚吧。
是，
对，
我觉得或者不想结婚，或者哎，欸，对，不想结婚，嗯，离婚率应该也是蛮高的
哦，
对。应该是离婚率高，可是哎，欸，你跟我讲说他们生育率很高，我倒是蛮惊讶的。
真的啊，他们是欧洲最高的。
哎，
欸，那当然也有人说是很多移民去生的。
哦，哦，这也是一个看法，
这也是一个看法。
嗯嗯嗯。
那而且甚至他们的福利就是好到，所以他们有极右派嘛，觉得法国是法国人的
法
国。法
国，哎，欸，
就你只是去一下，你没办法看到很多的
嗯。
更细微的
一些
社会现象，只是你就是看表面就发现，哎，欸，真的是很环保。
嗯哼，
然后我跟你讲，他们我还有一个发现，一个特别就是巴黎很少红绿灯，他们都是圆环，他们红绿灯真的超少，
哦，
所以他们就是期望你是自律自发的。但我跟你说，他们真的是到了下午塞车是之恐怖，然后。按喇叭之大声，就是会一直长按长按一直烂，然后就是没有人在管你，就是没有人在管这个规则的。然后行人超爱闯红灯，可是我觉得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行人闯红灯的 的状态下，那些机车、汽车还是会让行人。
哦、OK，
他就乖乖停下来等。
是是，他也不会按你喇叭。
他不会。
OK， 就算你闯，他就让你。
对，他们真的是行人最大哎、欸。嗯哼哼哼哼，我觉得是个很特别的。
哎、欸，真的也让我蛮惊讶的。
对、
okay ，
就是整个在那个圆环凯旋门的附近塞到一个不行哎、欸。嗯。然后我们的游览车还因此不小心 A 到别人的车子，可是那个应该也不是我们游览车的错。然后那个小车还跟我们大车，就是跟我们那个司机凹150块法那个欧元、欸，
欧元，
对啊，他就给他了，
哈，就给他了，
对啊，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小车。
然后我跟你说，我们
大车要让
我们领队进来在那边摸，说什么怎么可以让他跟他据理力争呢、啊？我心里想说，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团员都在那边等、啊，
比累吗？
对， oh. 我心里的 OS 啊，我没有跟他吵。OS 超多，所以他们的交通真的很乱。可是我有查一下，他们一年是13000人，可是他们有6000万人。
当然，当然，人口基数啦、嗯。
但我是觉得他们，然后他们的路，汽车可以走的路都很小，
是，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汽车都很小
排，小小的。
但他们人行道超宽、
啊啊，
所以在那边走路真的就是很放松，嗯，可以一直走路，
对、嗯、对，很悠哉这样。
但他们上了地铁很紧张啊，你很怕小偷啊，
啊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坏处，因为还是各有好坏啦。因为现在我回到台湾坐机捷跟坐公车的时候，我整个都很安心，
睡啊、
一直滑手机啊，
像我坐地铁就是睡死，
对，就不用你完全不会担心有人偷你的东西或抢你的东西、欸，
没错没错。
可是，在法国就是真的会很紧张，嗯哼，就是东西会被爬。会被偷，因为太多人一直提醒你，就是你要小
心
啊，小心什么等等的。嗯、哼哼，然后回到台湾就马上点，可以点 Uber 很方便什么的。
哎、欸，在法国吃呢，你觉得怎么样？
吃哦，有没有
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跟团，因为跟团都号称吃，他们就很慢呐、啊，每道菜上都很慢，
哦、
因为他们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们吃饭去晚上，他们一定要喝酒、嗯，就比如说还没上菜就先喝白酒
，OK，
所以他们就开始喝酒聊天了。然后才慢慢上，可是台湾人是先吃完再去
喝酒，对，
所以
不一样，
就是整个团员们也都很不习惯呐、啊。那我其实我是习惯慢慢喝、慢慢吃，我可以，可是我也会有点觉得跟团这样吃太久，我想赶快吃完可以自己去走一走，嗯，因为现在在欧洲很晚才天黑嘛，
是。
那法国
大概几点呢？
八点多，对，
okay，
所以但他就吃很久，等很久，然后都是法棍呐、啊，然后奶底用那个鲜奶油做的底，因为我们前面去诺曼底是就是鲜奶油很多很多牛，
是
就是很奶嘛，然后
很肥呗，
很肥哦，嗯，然后菜很少
，OK，
蔬菜比较少，
哦、
就是
台湾人蛮不习惯，
就是节瓜、甜椒跟小番茄、
根茎类的东西比较多，
那也不又想吃到什么炒蔬菜啊，也、没有热汤啊，嗯嗯
嗯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15天前几天我去了之后，前几天觉得很开心，吃很多那种面，法国面包是真的很好吃，可颂也很好吃，
对对对，可颂很好吃，
对他们可颂好好吃哦、喔嗯，但就是吃到几天之后就说。好想要吃中餐
哦，对啊，会不
想吃热的早餐、嗯对，对，就一直在吃。
哎，他们的咖啡我这次也都没有喝到很好喝的，
哎、嗯，
对，
哦，你要去意大利吧？
对啊，吃的我真的觉得就是
还
好
，OK OK，
酒是真的不错，又便宜，嗯哼哼哼哼哼，然后他们真的，哎，这个文化差异也很有趣，就是其实我们的星巴克。现在都卖比较少甜点了，
是
对不对？
对，
他们星巴克超多五颜六色的什么甜甜圈、甜点，
哦甜点哦
啊、就看起来就超肥或者很彩色的饼干，就一整柜都是。可是台湾相对少很多，
对对对，哦，
就这个他们很爱甜食、欸，哎，
哦，蛮难想象的，
蛮特别的，就是真的不太一样。
就他们的甜点其实非常蓬勃，就对了。
就是比如马卡龙啊、嗯，然后柠檬塔、
哦，因为我不大吃甜
甜圈啊，都看起来都很吸引，我也没有点，我也都没有吃
哦。
你光看星巴克就知道差异多大了，
是、嗯、是哦，因为我不是甜点，
他们一整柜都是啊，我也没兴趣，我只是去看一下比较一下。
OK OK， 那可是因为法式料理他们的这个手法，你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很惊艳之类的？
我觉得还好、欸，以前吃太多了
哦，哇，好拽哦。
跟团有时候不准、啊，
对啦，
跟团其实不准、啊
嗯，因为餐厅有时候是否那个
否团
的，
对，所以没有特别 期待这类这方面的，
是是是，对，也不是去星级的那个嘛，对不对？
有去星级，但是他也是客制化给你团的，对，所以就还好，并不是真的否吃去的。
了解了解，
团其实好处就是你可以同时去很多地方，简单，懒人包，
懒人包啦，对，因为乌他就说他这次去，他觉得他下次还会再去，
我觉得巴黎是可以再去，地铁什么的
还会再去。
而且这次因为像巴黎铁塔它附近都在施工嘛、
哦、你有去看巴黎铁塔？
对啊，有啊，那必看吧、啊
欸、我没去的看到巴黎铁塔、欸、有吗、欸、有，我有去过巴黎铁塔，我倒是没去看过日本
东京铁
塔、欸、还没去看过。
而且我觉得巴黎铁塔跟罗浮宫前面那个金字塔的由来都很特别、嗯、就一开始大家一直反对一直反
对，
觉得怎么可以弄这个怪物丑八怪
很
文化冲突，就后来大家也很爱
爱。
像罗浮宫那个金字塔我觉得美耶、欸、夜景漂亮，
贝聿铭
对、嗯、很特别，
华人的设计
就是整个很融合在那个罗浮宫里面。我觉得坐在那边、嗯、我下次去的话就是光是坐在那边带一瓶红酒气死
你，
随便点个三明治就坐在那边，我觉得就很浪漫啊，
你就很想要当，
但不能太晚、
欸、
但不能太晚。
可是、欸、我想问你一件事，因为你其实欧洲也去过蛮多国家的，对，有去过哪里？
要讲吗？我怕被听众朋友讨厌。
不会啦，因为你年轻，你很年轻就出国了嘛，也跟因为你的兴趣也是出国来。
我去过法国啊，
法国、
德国、啊、
德国、
奥地利、
捷
克、啊、捷
克、
瑞士啊、
西班牙、意大利、
西班牙、意大利啊、
葡萄牙
也去过、啊，
哇，
芬兰
是芬兰也去过，
丹麦。瑞典
，OK， 你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
最喜欢我觉得是捷克，
捷克、
哦、
布拉格、很喜欢，
就整个就是很中世纪的东欧，大家想象中的红房子，我觉得很像《进击的巨人》，超像《进击的巨人》里面。
是是，
然后都是石板路啊，也没什么现代建筑。然后那时候它的物价又比较
低，那是你什么时候去的？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跟我姑跟团去一次奥捷，后来我跟我前夫又去捷克布拉格
okay, 布拉格一次，
对，漂亮。他的中就是他们很多那种中世纪的教堂，很尖的塔，然后古老的时钟，
所以如果说
然后又有福尔那个桥，查理士桥，不可能任务第一集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OK。
现在华航有直飞啊，不是华航业配啦，就是就会觉得蛮棒的，
蛮棒的。OK， 所以可是法国对你来说又有不同的感觉，是不是？
对，
怎么说？
因为它的历史可能比较轻，比较花比较时间看吧。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耶，因为我后来有喜欢那个，怎么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不。米兰昆德拉
okay, okay, okay,
他有写一些捷克
的事
情，
捷克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会变，就是
不过确实因为法国你现在想到法国的文学作品，比方说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悲惨世界
啊啊啊，对对对对，
雨果嘛，你会想到雨果，然后你会想到
钟楼怪
人、圣母院，对
对，
然后你会想到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法国大革命，对啊，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世界，
整个
欧洲
的民主自由，
你会想到
拿破仑，
对啊，听说你看了拿破仑那部电影啊，
真的
还好我们没有去电影院看，对不对？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刚上映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哎、欸，依兰，你是历史系的，应该要去看一下拿破仑吧。”我就说：“哎、欸，听说风评都普普、哦、
普普。”然后后来又忙了，就没看了，
没就没看了。果然还好没看。
对，就是
想说大岛怎么了？
就是很流水账啊。
OK OK，
就是很怎么说？
没重点，
就把每一个他的记事都这样子铺成，但是他没有，比如说他没有去凸显说为什么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打拿破仑，
是
这件事就没有
反法，
这件事反法联盟这件事很重要，他没有讲为什么大家要反法嘛，
反法
因为那些贵族害怕说所有的平民一起起义嘛，
是
这件事他没有凸显出来啊，
没有好好讲好，
对，然后他打败仗的原因我觉得也没有刻画得很清楚，
那人物性格呢？
人物性格也很
偏颇，有把那种拿破仑的那种又拿破仑感觉在历史上应该算是既自卑但是又很膨胀的一个人，是不是？
我跟你说看完之后你完全不知道他的性格，这就是这部电影糟糕的地方，
哪里？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的个性，就是人物描绘的很扁平，
那真的是有点可惜耶。
对，那还好，我是在回程的电的飞机上看的，是因为我去看了军事博物馆，然后也看了墓，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把它看的时候也比较有感觉，你知道吗？就刚刚离开那个现场，
是
到中间睡着好几次哎、欸、
啊。那真的是不行哎、欸，
真的很不行，而且年纪明明拿破仑那时候才20几岁，
很年轻啦，很年轻
啊。那个约瑟芬比他老，
是。
结果他完全反过来啊，因为他是小丑那个
男主角，
对啊，
对
女主角是王冠女儿那个妹妹啊，女王的妹妹，真的不行、
不行哎、欸嗯，好吧，那真的是不值得看，但是法国还是很值得大家看啦。
对，
温池下他硬要在下一集再继续聊法国，你要吗？法国历史，
法国历史
要讲哦，
要。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听？
可以啦，可以啦，好不好？就让你聊一下，
好
好不
好？
好，
吴陪你聊，
下次再见，
拜拜。